欢迎继续收听 SBS 电台的中文普通话节目，正在播出的呢是我们的生活杂志。接下来我们接通我们的特约记者小纯的电话。小纯你好。
刘老师您好，听众朋友大家好。
我们在电视上看到发生的不幸事件，其实经常是会给我们还活着的人做一个提醒，让我们要特别的注意安全。不久前就发生了这样一件事情，是吧？
嗯，是的。这实际上呢是新闻报道的一件，说是在这个Westfield 商场呢发生了一场噩梦哈。
这是在悉尼。
对，在悉尼的 Westfield， 实际上是在 Westfield Bondi Junction 那处的这个商场里面呢，一名七旬的老人被困在楼梯间里面，然后最后死亡，而且他的尸体直到三个星期以后才被人发现。我觉得听了之后真的是骇人听闻的这么一件事情。看到这个消息的时候，我个人是有觉得有些难以置信的。在悉尼的朋友都知道 Bondi Junction 这个 Westfield 商场是那么熙熙攘攘、人群嘈杂的这么一个地方，竟然会发生这种事情，而且一个老人竟然就被困在了楼梯间里面这么死亡。因为看到这条消息之后呢，我又去看了一些其他的相关的一些报道哈，发现呢原来被困在楼梯间其实是一件非常常见的事情。就在这个老人的这个篇报道新闻报道中呢，一位这个悉尼的女子说，在去年她和她的母亲在这个 Boxing Day 圣诞节过一天去这个 Westfield 这个商场购物的时候呢，也是因为这个等电梯的队伍太长了，才不慎又误入了这么一个外部停车场的这么一个楼梯间，而也因此呢她和她的母亲呢也在这个楼梯间里那么被困了几个小时。后来呢他们是靠他们手机非常小的这么仅有的这么一格的一个手机信号哈，设法通过这个谷歌呢上网搜索到了这个商场管理中心的电话，给一名保安接通了电话之后，才按着保安的这个断断续续的这么一个指示音，才最后找到了这个最底层的这个楼的出口。
嗯，
实际上对他来说呢也是一个非常令人不安的这么一个经历哈。并且呢我看到实际上在2015年包括2014年其实都发生过，比如说老人啊或者是一些外国人爱尔兰人啊等等，在我们这个澳大利亚的这边的 Westfield 这个商场里面被困，而且一困呢被困了几个小时。2014年的时候，一个爱尔兰的人在澳大利亚这也是Bondi Junction这么一个楼梯间里迷路，结果最后是被这个清洁工哈发现他躺倒在这个楼梯这个消防通道的路上。而当时呢很幸运的是，这名清洁工呢他本来是每周只会对这个楼梯间做一次的清洁，而且那个清洁呢本来应该是规定是在周五的，而正因为这个清洁工他的经理呢是对手下这个清洁工的工作呢进行随机抽查，才恰巧呢找到了这个失踪的这个爱尔兰人哈，实际上是一个不幸中的万幸了。所以呢，实际上我看到这些报道之后呢，我就觉得说啊，原来这个商场的楼梯间呢，原来它的设计是这么的复杂，是非常会让人造成一种就是很迷茫或迷失的这么一个位置。所以呢，这里想跟大家说一下呢，如果我们去商场啊，尤其是在人多的这么一个环境下呢，如果看到那种自动关锁门呢，可千万不要靠近它，不要走进去，因为你一旦走进去之后呢，是很难找到出口的。
所有的这些楼梯间或者说是防火通道呢，都是因为安全要防火，或者说是发生其他的意外事件，电梯不能够在运作的时候呢，供大家逃亡的，是吧？很多的时候，很多的建筑当中，这样的门只能出不能进。
确实是的，这些门口呢，他们都是这种自动上锁门，也就是说，你一旦进入到这个房门之后呢，它就会自动上锁，你是不可以从反方向再退回来的。
嗯，
像那种防火通道、楼梯间，很多时候因为在没有火灾或没有危险情况发生的时候呢，是疏于管理的，可以说是，所以呢，很多时候会发生，比如说它也没有窗户啊，它也没有天井等等，是很这种闭塞的这么一个状况，而有的时候呢，甚至是没有灯的，是很昏暗的这么一个状况，所以当人呢一旦处在了这个状况下呢，看到楼上楼下全部都是这个楼梯哈，没有一个出口。这些就是刚才我们讲到的这种种这些这个发生过在这个楼梯间被困的这个现象的这些人呢，都表示说呢，他们其实就是一层楼一层楼的在爬，发现每一层楼的门都是用上锁门，都是打不开，都是出不去的。因为实际上呢，是在火灾的情况下呢，是因为是应该有专门的人员领导着，是在有一个专门的出口可以让人们逃生的。所以呢，一般情况下呢，这些门都是不打开的。所以很容易让我们这些就是普通的这些在商场这个逛商场的这些客人呢误入了之后呢，最后实际上是没有办法出去的。
那通过你的介绍我们知道，就是同一个 Westfield 在悉尼的这样一个商场的建筑里边就发生过很多次这样的事情了，已经不是一次两次了。 我们很自然的会想起来，第一，它的设计上是不是存在的缺陷，第二，它的管理方面是不是存在着隐患。
对于设计上呢，我现在不好评论，因为确实呢，这个对于刚才我们说到的前两天发生的这个七旬老人被困楼梯间死亡这个事件呢，目前呢，这个连锁购物中心的管理层呢，他们是拒绝发表任何评论，做出任何评论的。但是呢，我觉得最让人觉得非常伤心的，最让人觉得非常震惊的一件事情呢，是这个老人他的尸体直到3周之后才被发现，这是让人觉得非常难以接受的一件事情。虽然你这个楼梯间呢，可能是只有在防火或者是在特殊情况下才会使用，但是你总是应该有定期的保安人员的搜查，或是装一些比如说监控设备，因为既然这种安全门它是可以从单方面打开的话，那就不可以避免有人会误入进去，甚至说如果有一些比如说犯罪分子他可以把人拖进去，那在里面杀人或是做一些比如说违法犯罪的行为的话，那竟然都是没有人会去监控，没有人会发现的。所以我觉得呢，这绝对是商场的一个失误。而且像我们刚才说到的，可能不光是 Westfield 它这一家商场，它因为 Westfield 它是一个连锁商场，但是可以通过我看到的一些报道呢，可能 Westfield 它本身商场这方面的设计呢或管理呢确实是疏于管理的。我也觉得呢，这边可能希望通过这个事件呢，这个商场可以做出他们相应的一些更多的措施来够防止以后这类似的事件继续发生。
在有了生命的代价、血的教训之后呢，我们也真的是希望相关的机构和部门对这件事情都会非常的重视，采取必要的措施完善大楼里面的系统。但是在另外一方面呢，他们采取任何的措施之前，我们日常的生活当中呢，自己要注意好自己的安全也是特别的重要，防止发生这样的事情。
没错，因为这个报道我是在网上看到的，后来呢看到很多网友呢在这个报道后面呢发表评论哈，讲自己的一些经历。其实不光是这个购物中心，实际上甚至在一些写字楼里面、办一些办公楼里面呢，他们的这种防火通道或者这些楼梯间呢，实际上也是存在着相关的这些隐患的。就不少的这个网友呢都提到说自己有类似的经历哈，比如说误入了这种这个消防通道间呢，误入这些楼梯间呢打不开，最后只好通过手机向朋友求救啊。还有一个就是说一位父亲说是带着儿子走进楼梯间，最后实在没有办法哈，上走下走都走不出去，最后勉强在这个。有人这个好像是在某一层碰到了有一个好心人帮助，所以呢才最后脱困的这么一个现象。所以呢，可能这不仅仅是电视上，不仅仅是新闻上报道的，实际上在我们的身边呢也是常常会发生这样事情的。所以我觉得我们的听众朋友呢应该格外的小心，可能不光是我们年轻人，尤其是可能要提醒一些老年人哈，因为新闻报道中的这位老年人他实际上就是本来人住在塔斯马尼亚哈，是到这个悉尼的女儿家来这个做客，然后呢只是临时说啊我想到这个旁边的这个购物中心去逛逛街，并且都计划好了1小时之后呢和妻子女儿在商场里碰头，完全就是一个临时起意的这么一个计划，而就这么因为这么一个临时起意的计划呢却最后葬送了生命，我觉得是非常不值得的。听众朋友啊，可能很多时候你看不太懂这个商场的一些标识，在这种情况下呢尽量呢还是往人多的地方去往这种滚梯的地方去，千万不要去贸然的走进这种开关的这种门哈，或者这种消防通道的这些门。而这一层呢，其实我还想到了一点，是因为这个新闻中的这个老人呢，他本身呢可能患有了一些这种老年痴呆症哈，所以呢他可能当时呢就是在发生了这种情况下呢，他并不能像普通的人或者是一些年轻的人说他头脑很清醒，能够意识到在发生什么事情。他在迷路之后呢，实际上已经是有路人、有店员呢发现他当时好像有一些就是不知所措哈，就好像有一些困惑的这么一个状况。虽然有这个人发现了这个老人，说发现他很困惑呢，但是当时他们的采取的措施呢仅仅是给这个商场的保安打了个电话，而保安呢个人认为是采取了一个很不负责任的一个做法，认为说啊我们是可以从监视器里看到他的，所以就并没有去亲身去帮助这位老人，造成了这么一个惨剧。所以我觉得如果我们在生活之中呢看到了好像似乎是有一些行路有些迷茫的一些老人呢，或者是可能你感觉到他可能会需要帮助的时候呢，我觉得这时候我们不妨上去施以援手哈，尤其是对待老人，尤其可能是语言不通啊等等方面的一些来澳洲的一些华人朋友哈，这种情况下呢不妨呢上去询问一下他是否需要帮助。实际上我个人呢也有这方面的这个体会哈，因为我自己有一次在这个停车场里面，当时我正准备开车走，因为刚刚这个购物完哈，这时候一个老人呢就 在敲我的这个一个华人的一个老先生就在敲我的车门。我可能我第一反应觉得哎还是挺奇怪的哈，为什么会一位老先生突然在敲我的车门？但后来我还是打开门，他就跟我说，他说哎我和我的女儿走失了，但是呢我现在语言也不通，我也没有别的办法，他就说你能不能让我用一下你的电话。当时其实我再三考虑，我也可能有时候我们会觉得啊，这会不会是一种诈骗啊，或者是别的方式？但我觉得一位老人当时那种孤立无援的状况下呢，我说好的，我帮您打电话给您的女儿，最后还是帮助他把他女儿找到，然后让他们这个父女团聚。好，因为他可能刚刚来到澳洲，熟悉这个路况啊，和女儿又走失了。我觉得如果我当时拒绝他的话呢，那他可能真的是孤立无援，不知道最后能不能安全找回家了。伸出一下援手，可能一个小小的帮助呢，就能帮助很多人解决很大的问题。
做了一件好事哈，我们还是回到这个楼梯间，怎么样来保证安全哈？以我个人的经验呢，有的时候也是想是不是可以走楼梯下去，但是在这个时候我一般都是把门开开，然后要按一下另外一边的把手，看看从外边能不能够再开门回来，万一走不通还可以再回来。如果那个把手是不能够让你门打开再重新回来的话，那你一般这样的门就不要进去哈，在这跟大家分享一下。
嗯，我觉得您这也是个好主意哈。
说到去商场，说到去大的地方哈，你刚才还提到这个停车场，我发现很多的时候，很多朋友们感到困惑的就是停车之后，买完了东西或者说是办完了事情回来找不到自己的车了，这个时候是非常着急的一种状态，是不是？
没错，而且我相信不光是我个人哈，我相信我们的听众朋友肯定也发生过这种情况。因为我们现在的很多的这个购物中心的不停的扩建哈，有新的地方、旧的地方，然后停车场一处连一处，经常是绕来绕去，最后忘记自己停在哪里了。等回来之后，已经不是自己入口的那个出口了，所以这时候完全找不到自己的车停在哪里了。我觉得肯定是当时应该是很着急的这么一个状况。所以呢，我想呢，我根据自己的经验哈，加上我可能也跟别的朋友讨论啊等等，如果你要想能够尽早或者尽快的找到自己停车的呢，一定要做好一些标记哈。比如说呢，你一定要记住自己的车周围的一些标记。最简单的是，有些停车场呢它比较好，它给这个车的每个车位都有一个车位号码。
编号。
对，编号。那这个时候呢，你如果怕自己忘记呢，你直接给车和编号在地上的编号打照一张照片。这样的话，等你回来的时候呢，你起码按照编号，它编号应该都是有这个规律的哈，起码按照编号可以找到。这是我个人觉得第一个方法。第二个方法呢，我觉得可能看楼层的号码呢其实是没有什么帮助的，因为这个有时候楼层很大哈，那个你即使记住了你是在几层，有时候还是不太容易找到这个车的具体位置。编号是一个很重要的。如果想要找到楼层呢，我觉得还有一个方法呢是最后你是从哪个入口进入的，你就从哪个入口出来，这是一个最好的方法。而如果如何来记住你自己是从哪个入口进入的呢，我个人的一个小经验呢，就是去找这个入口最近的这个商店的名字。我就经常是会找到说，哎，我这个入口的时候，我第一眼看到的是哪一家商店，我把它记下来，比如说照张照片或怎样，然后我可以去这个商场的这个，因为商场都有这个指示图的嘛，这样的话我去找专门的这家商店，商店是不会改位置的，那我找到这家商店之后呢，我就能够找到我进来的时候这个入口。从这个入口呢，如果我能够记性好的话呢，我就能记住我当时车停在的大概位置了。如果你记性不好的话呢，这时候呢一个小的这个帮助呢，就是说拍摄一个小的这么一个 video， 拍摄这么一个小的短片，整个从你人就是从停车的位置一直到这个入口处，你拍摄这么一个小的短片，最好拍摄一下，比如说你个人认为这个停车场当时比较有标志性的几处的这个位置哈，你把这个短片一直拍过来，所以你回去的时候呢，你看你的短片继续去找这几个有标志性的地方，比如说是停车场的顶端是有什么标志啊，或有什么一些字也好啊，或者是颜色也好等等哈，没准那就能有助于你找到你的车的这个位置了。这是我个人的这么几个小的地方。而如果你不是在停车场里面，你可能是在大街上哈，有时候我们去这个户外的一些这个活动场所，也是人山人海，很多停车的地方。这个时候呢，那你最好的方式呢，我觉得就是利用你的手机上的这个地图哈，把你停车的位置呢定在你的手机的地图上，就是拼你的 location 在那个地图上面。这样的话呢，那个等你回来的时候呢，你就沿着这个地图的这个指示呢，就能最后能够走到。但是呢，这个呢，可能一般对这个户外停车或者户外想找方向呢、找位置呢比较有用。如果你在室内的话呢，一般这个地图可能它的一个指示呢就是不是那么好用了哈。还有一个小的方式呢，可能见仁见智哈，就是给你的车上呢做一些标志，比如说你是开一辆黑色的或者白色的非常 常见的普通的这么一个轿车哈、啊，放眼望去，停车场里大把这样颜色的车，并不是很好认的时候呢，这时候如果你能比如说，在你的车的天线上做一个标志，放一个红色的什么丝带呀、啊，或者是在你的车的车窗前面放一样东西啊，或怎么样的哈，这时候呢，让你的车更好辨认的时候呢，这时候如果你能够再找到你的这个停车的这个楼层，然后能够很快的呢，就能找到你的车所在的位置了。当然了，我们有的车可能更高级了哈，可以通过这个中控锁呢，直接报警啊，然后让它发出响声呢，来找到车的位置。但如果你不想引发这种巨大的声响的话呢，可能给车做一些装饰哈，让你的车呢更显眼一些呢，会更有助于来找到你这个车的位置。最后一个我想到的一个方式呢，就是可能我们很多人呢停车呢都愿意停在就入口的位置哈，因为我们想离商店近一下，少走两步，所以经常去把车停在入口的位置。其实越到入口的位置，越到靠里的位置呢，其实是越多人抢的位置，因为大家都想这个省这么一两步嘛。这个时候如果你逆向思维，你把你的车停在出口的位置，那这个时候呢，也许你可能更容易找到你的车，因为呢出口的位置的第一车位比较好找一些，第二呢可能出口呢就那么一两个哈，两三个，这样的话呢你记住了你出口所在的位置的话呢，就更容易找到你的车辆了。
嗯，
最后的一个方式呢，就是可能更适合我们年轻人啊，当然我老年人也是有用这个手机用得很好的，就是在你的手上呢下载一个专门可以找车的这么一个软件。现在其实不管是这个安卓手机也好，或者是苹果手机也好呢，其实都有相关的软件出来，大家比如说搜索这个 Find Your Car 或者是 Locate My Car 这类型的这么一个关键词的话呢，这种类型的这个软件呢都会出来的。实际上呢，如果这样的话呢，就是通过科技高科技来帮助你找到你的车。
怎么会在这样的软件当中找到你的车呢？这一点我是觉得很新奇。
有的软件呢也是通过这个地图的这么一个方式哈，它是通过地图做了一个标记，有的呢是通过蓝牙做了一个标记。其实说到这个蓝牙呢，其实我想大家可能也没有尝试过哈，因为我们大家很多人都知道，我们的手机呢可以是跟车上的某些蓝牙，比如说车上的 radio 啊，或者车上的一些这个设施呢是可以
通过
蓝牙连接的，对。而你当你在离远了之后呢，好像是10米还是多少距离之后呢，你这个连接就失效了。所以有的时候呢，我也听过朋友说哈，他是通过蓝牙来找车，因为他知道他已经记住自己停车停在哪一层，可他大概忘记车的具体位置了，所以他就不停开着蓝牙，等什么时候车真正这个连接上了，那就知道车就在附近了。所以这也有通过这种方式在来找车的。
真的是科技越发展越神奇哈，下载一个手机软件就可以找到自己的车。
实际上您说的这个呢，并不是光是手机的软件，其实像刚才我们说到这个 Westfield 这个商场哈，这个商场他们其实呢就提供用这么一个 Find Your Car 的这么一个软件，他们实际上就告诉，因为他们的这个商场呢，实际上是通过辨识车进出时呢，辨识你的这个number plate， 辨识你的这个车牌，来辨识你的就是进入的时间长短呀，对，包括位置，包括你是否进入的时间长短，是否需要交费等等，他们都是靠这个车牌来辨认的。所以呢，他们现在其实就提供这种服务，就是说你每次进入车场的时候呢，他都有这个摄像头会把你的车号记下来，车型的等等记下来，然后呢，他会跟踪你。所以呢，他提供了这么一个服务呢，就是你下载了他这个软件之后呢，等你需要找车的时候，你输入你的车牌号，它呢会给你出一系列的车哈，就类似这方面，就跟你车牌号可能相近的车。你找到自己车之后呢，它能够这个软件能够带你到你停车的位置。其实我们之前说过这方面的这么一个新闻哈，说这个 Westfield 商场呢，实际上想为这个客人们呢提供这方面的便利，但是呢，肯定也是有利有弊了，毕竟是这个在室内哈，有一些封闭的环境，这个网络是否好啊，是否能够准确的找到车的位置，甚至包括有一些是不是有隐私的问题呢？这里我们就不多说了。
好，那非常感谢特约记者小春给我们做了以上的分享，谢谢你。
谢谢您，刘老师。